碧园。
八月十四这天，老英雄鲍自安做出决定，利用这个空隙去拜会狄仁杰。在他动身的时候，把家里这一摊儿交给花振芳，他带着任正谦、骆红军还有于谦，就是四个人赶奔梁公千岁府。临走的时候，鲍自安告诉花振芳，如果张府要来人，不管提什么要求，你全都答应。如果问我上哪儿去了，你就说到街上给女孩买嫁妆去了。花振芳点点头，我的儿，你就放心去吧，家里的事儿老爹爹我负责。这俩老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忘不了开玩笑。鲍自安一笑，就这样四个人到街上，怕有人跟踪，还真就买了几样，回头看看没有尾巴，这才放心大胆的赶奔狄府。这狄仁杰呀，住到钟楼西子街，这趟街是非常肃静。他们没有奔衙门，直奔官邸，因为有些事情需要密谈呢。等来到官邸这，不知道哪个门口是。跟附近的住户一打听，有人用手指点，头一个门楼就是。多谢多谢。这四个人来到门楼前一看，门关着，门前冷清清的，连个人都没有。就这样，于谦过去砸门，时间不大，脚门开了，出来一位二爷。这个二爷呀，是把门的人的通称，不管他是老大还是老五，人们都管他叫二爷。于谦一抱拳，哎呦，二爷你辛苦啊。不辛苦，有事吗？请问二爷，狄的人是住在这儿吗？啊，不错。你们和狄的人有什么关系？哎，是这么回事，烦劳二爷通禀一声，你就说山东来了几个人，鲍自安、骆红勋、任正谦、于谦求见。哎呀，这么多人我记不住啊。而你姓什么？我姓于。好了，你叫于谦，我就这么跟你通禀一声。于谦称谢，这二爷走了。哎，时间还不大，这人又回来了，冲着他们几个人一笑，我们大人有话，请你们各位到里边相见。多谢多谢。这个二爷在头前领着四个人进了宅子，一瞅这所宅院，谈不到什么金碧辉煌，但是非常庄严朴素，这个环境太优雅了。他们一直来到三进院子的书房，这个二爷让他们稍后片刻，又到屋里的通禀，转身出来冲大伙一招手，请进吧。他把帘笼给挑起来，这四个人赶紧整理衣服，掸掸尘土，由鲍自安领着进了屋。往上一看呢，上面坐着俩人，上垂手是位官长，因为不升堂，穿的是便装，头戴金翅软象巾，顶梁门安着块无瑕美玉，身穿软烧团花袍，腰里束着根梁带，面如冠玉，五柳花白徐然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这么一看呢，就是大官的样子。 那个气质跟一般人不同。在客位上坐着个出家的和尚，这和尚也显着不老，新剃的头皮去青泛亮，泥丸宫上受着戒，就是用香头烧了九个疤了，四方大脸，红晕晕的脸膛，虚然飘洒千金，体格微胖，穿着灰布僧衣，披着棋子布的披炉褂，手里拿着拂尘。这个于谦一看认出来了，上垂手的正是狄大人狄仁杰，客位上这和尚就是骆红军的亲堂兄骆宾王。他们这一进屋，骆宾王就站起来了，顾不得旁人，来到骆红军近前，阿弥陀佛，兄弟你受苦了。骆红军一看是哥哥，心里的这个滋味啊，也说不出什么滋味来，跪倒在地，搂住堂兄的两条腿哭开，哭罢多时，你得见敌的人。这哥两个止住悲声，把眼泪擦净，这才见敌的人。这敌的人呢真好，一点官架子都没有啊，命人看坐，让他们坐下。老少英雄各自通报了名姓，敌的人命人献茶，把没用的人全打发出去，身边只站着一个最心服的人，就是说什么话也不能走漏消息。敌的人这才说呀，报老英雄，前者因为我急于要见你，为了掩人耳目，不得不派董超前去提拿你，实则不然呢、我是想见你谈论大事，关于这一点望老英雄千万原谅。哎呀大人，老朽确实有罪，身为江洋大盗数载，就即使我做了好事，名誉也不好听啊。那么大人传讯我是理所应该的，我怎敢误会。哈哈哈老英雄，你的事情我全了解清楚了，虽然你是个江洋大盗，但是你做的事情都是除暴安良，令人可亲可敬啊。这次你们几位来，我有件机密大事与你等商议，大人请讲。这狄仁杰为了谨慎起见，让这新夫人先出去看看门前窗后有没有人听声，当说没有的时候，他这才在袖筒里头把则天皇帝的血书取出来了，皇上写的东西就叫诏旨啊，拿出来让大伙观看。上面大致的意思，叫他儿庐陵王见诏书之后，立刻点大队赶奔京城，则天皇帝要禅位于他。这个事是头等头的机密，那要走路出去还了得，连狄仁杰在皇上都活不了。这要不拿骆红军鲍子安他们当自己人，敢叫看吗？众人看完了肃然起敬啊。狄仁杰跟大伙说，现在下官苦无出城之计，因为在京都天子脚下，这是老张家、老武家、老曹家这些人的天下，连城门我都出不去，受到人的监视，这封血诏我怎么能送到庐陵王手里呢？我还必须见到王家千岁，我打算跟你们商议商议。 用什么办法能把我送出京城？
这个
豹子安忽然想起件事来，在前文书咱说了，他见着那两个总管张福张禄，他那屋里头堆着不少腰牌。张福亲口说的：“您要出城进城，您就拿几块去，用多少我包下来。拿这种腰牌不受检查。”他一想，这玩意儿不妨试一试。但是呢，像一般的人带着腰牌行吗？狄仁杰有几个不认识的？那玩意带着腰牌往外走，难免引人注意。所以豹子安思虑片刻，一抱拳：“大人，我倒有个办法，不妨一试。不过呢，得委屈委屈大人。”哦，老英雄请讲。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。豹子安把腰牌这事说了。不过大人，我叫您委屈的意思，您得化妆改扮，一不能鸣锣开道，二不能身装官服，哪怕您改一改模样，脸上再涂抹涂抹，这样可以掩人耳目，您就能平安赶奔方舟。狄大人一笑：“这有何妨？只要我能出得去潼关，能离开京城，我就感谢你们了。”这事儿就定下了。什么时候起身？事不宜迟，今儿是8月14，他们这是上午见的面，下午关城门以前就得把敌的人送走。骆宾王呢也在其中参考了多时，大家计算了一下日期，如果敌的人从今天起身到方舟，在兵马调回来，再请庐陵王进京，最快最快也得2.5个月。狄仁杰问豹子安：“你们下一步打算干什么？”豹子安也没隐瞒呐，把这次进京的目的都说了：“我们就是要为国家效劳，要投靠方舟的庐陵王。既然天子明鉴，愿意禅位给庐陵王。”正中下怀，达到我们的目的了，那就说明当今天子还是有道的明君，跟外边的谣传不一样。我们打算利用这个机会给国家立功，把张武两党能杀的都杀了，扫除障碍。在2.5个月之后，我们把潼关拿下来，把长安拿下来，迎接庐陵王进京。狄仁杰大喜呀。不过狄仁杰挺担心，你们就7000多人，想干这么大的事儿，谈何容易。所以狄仁杰经过思索，提起笔来写2封信，一封信给三绝主薛刚，一封信给四绝主薛强，派人送出京去，让他们二位见字之后两路起兵，速到京城会师。当然了，送信的人也出不去，都得叫豹子安给想办法。一直到吃中午饭了，狄仁杰非留他们吃饭，豹子安和骆红军拒绝了，因为有很多的事情要办，不在乎一顿饭。就这样离开大人。临走的时候，骆宾王拉住骆红军，千叮咛万嘱托呀，这哥俩有说不完的心里话。骆红军说：“这么办吧，等天子继位之后，你我弟兄有话再长谈，事在紧急，我不能耽误了。”骆宾王也同意，兄弟二人洒泪分别。单表豹子安领着大伙又在街上转了一圈，这才回到会馆。一进门，张福和张禄俩人出来了。哎呀，我老爷子您哪儿去了？把我们俩都急坏了。哎呦，二位什么事儿这么着急？嗨，刚才呀 我们几位相爷还有我们少爷，命我给送了一桌酒席，还送了点进贡的好点心，这表示表示意思嘛，让把这些东西亲自交给您，结果您还不在，听人说您给女儿买嫁妆去了。可不啊，您看看我也不识货，这不买了几样吗？哎，挺好挺好，哈哈，当老人的无非都是这片心呐，您快到屋吃点心去吧。这俩小子陪着，等回到屋里头，真的假的像演戏似的，鲍子安也吃了几口点心，对这俩人表示感谢。实质上是送点心吗？不是，这俩小子奉命监视鲍子安他们，就怕这几天发生变化，他们倒不知道别的事儿，就怕这门婚事黄了，要黄了就把张三聘给坑了。咱们简短结束。到了晚上，鲍子安他们得起身呢，先得把腰牌弄到手，所以呢老鲍头拿出20两银子来，见着张福张禄二位啊，我有点事儿跟你们商议，太难为情了，张不开嘴。哎呦，老爷子，您这什么话呀？您跟我们相爷是对门的亲家，您就是我们的主人，你怎么还这么客气？有话只管吩咐。实话跟你们二位说吧，这次我们进京啊，来了不少人，都是乡巴佬，没到过帝都，都想开开眼，是不是？所以会馆这住了30多，别的店房还住着不少。其中啊，我有个远方的亲戚病了，你说这多坑人呢，急需送回去治疗。你说怎么办？今天晚上就得把他送走，要不死在京城他不麻烦吗？您讲话了，出入城不容易，得有腰牌。就这样，我打算跟您借那么几块，让几个伙计把他送回家去。二位总管帮帮忙吧，这点银子不多，买包茶叶喝吧。哎呀，我说老爷子，这算什么呢？那腰牌归我们哥俩说了算，用多少有多少。前者我们就说过，这儿不够，咱们现打造都来得及。您随便拿，随便拿。就这样，鲍子安抓了一把，这一把多了没有？20块差不多呀。因为这个腰牌都是铜的，比较薄，哎，制造的挺精细，上面有个眼儿，拿绳拴着，能在腰带上挂着，故此叫腰牌。拿完腰牌，他揣兜了。他问这二位总管，怎么拿这个就可以出城，不受检查？海民放心，就这玩意一晃，连人问都不敢呢。这是我们丞相的手谕呀，这腰牌就代表着丞相，谁敢盘问呢？老实跟您说，如今这天下，名义上是则天皇帝，实质上还不是我们老张家的吗？哦，原来如此。二位，等过后我可得请你们喝酒。哎呦，我们一定遵命，是是，有话您只管吩咐。演了这么一场戏，目的达到了。鲍子安、骆红勋认证签于谦，又带着8龙8虎、8彪8豹，拿着腰牌，他们起身了。那方面经过策划，狄仁杰也化妆改扮了。脑门子上贴了几块膏药，把这脸还抹了点黑墨，换了一身普通百姓的服装，躺到软床上，为了装的像，左腿打着绷带，还准备个半截拐，有两个民工给抬着。这就是说是鲍子安的亲戚，一直走的东门，结果拿腰牌一晃，没费吹灰之力就混出长安。鲍子安一想，干脆我派几个人沿途护送吧。这事儿交给谁了？就交给80弟兄，你们负责，一直把千岁送到湖北方舟。4人点头，带着几名伙计，他们走了。 安县敌的人搬兵去了，咱不提。单彪报案，把事儿料理完了，又回到会馆。那么第二天八月十五就得下场夺女状元，不管真夺还是假夺，这个形式你得走啊。就这样，大家早早的安歇了。到第二天还满天星斗呢，豹子庵花振芳早早的起来，把众人全招呼起来。舒熙已毕是饱餐战饭，你看别人啊都差着点，唯独这三员女将得好好的捯饬捯饬。头一个鲍金花，顶盔冠甲，罩袍束带，系甲蓝裙呐、把虎背旗、战袍全披挂起来了。花臂莲、胡赛花也是同样。等这三位女将装束之后，往人前一站，大伙是无不竖大指称赞。你看那阵好像三个闺秀跟花似的那么美，如今顶盔冠甲，这身装束俨然就是巾帼的英雄。要不怎么叫人配衣服马配鞍呢？外面把三匹战马也给准备好了，绣绒刀、大枪、弓箭都给挂好了。总而言之，应用之物备齐了，老少英雄这才起身。这张福、张禄还亲自护送，一边走一边告诉鲍子安：“老爷子，我们有点事儿跟着您说，您放心。”“
哦，什么事儿？”“
听丞相跟我们讲，今天的主考官姓王，叫王虎，王大人，他是兵部尚书，那就是我们丞相的朋友。我们丞相已经告诉他了，不管有多少人下场赶考，这女状元就是包小姐的事儿。”内定的定好了，不管输赢也是状元，我得先跟您道喜。哎呀，多谢多谢。
鲍子安一听，他妈什么东西，你们表面上考取人才，说的夸夸其谈，闹了半天内定，这还没比武呢，那定好了，简直是欺人之谈，可见官场是如何的黑暗。
还得假装感谢他们。
简短接说，到了街上一看呢，下场的女子还真不少，足能有六七百人，全国各地哪的都有，在前面都提着灯引道，因为天还比较黑呢。说这个比赛在什么地方呢？在皇宫内院的后面，叫逍遥宫。这个逍遥宫啊，是则天皇帝检阅武功的地方，每逢龙虎年，皇上带着文武百官在这块亲自检阅，平日不用。可这一次呢，叫恩科，虽然不是龙虎年，要选拔女状元，所以地点也指派在逍遥宫。经过粉刷和布置，比先前更不同了。可他们来的比较早，但见宫门关着，外边用黄绒绳拦着，有不少亲兵卫队在这块戒备着，告诉大家分在两厢等候。赶东方稍微一见亮，里边响了三声大炮，紧跟着宫门开放，咣当当当。有一个挺胖的官员站到台阶上高声喊喝：“有胆赶考的女举子听真，天子有旨，大家入场了，可分次序站好，不准混乱，男的在左，女的在右。”怎么还有男的？男的一般都是送人的，都站到看台上，女子可以下场。就这样他们分开了。单说三员女将跟着其他的人 进了场子之后，放眼一看，好大的逍遥宫啊！正中央比武的梅花轩，坐东朝西，还有座台子，台子高有一丈五六，上面朱红的大柱子，翻檐翘脊的亭子，亭子上面挂着块横匾，上写逍遥宫三个大字，前边有一尺多高的栏杆，正中央设着宫位，上面供着皇王圣旨，侧面是主考官的座位。主考大人王武早就到了，棋牌官棋牌长一个个挎着绿裤子弯刀，是站立两厢。抱金花，花的莲，胡塞花，把马匹带住，在这等候着比武。鲍自安呢，他们在对面挤着人群里看着。时辰一到，王虎传话，先比剑法。他这桌上放着个名单，这名单上就开着这仨人的名呢，是张天佐给送来的，敢不听吗？那让咱们写着就怎么干。这王虎也合计好了，首相的话我是非听不可，让我点谁我点谁呀、啊？不然的话我这饭碗子就保不住了。所以他用朱笔一点，鲍金花下场，
鲍金花下场。
金花闻听此言，双脚点飞虎颤，小肚子一碰马的铁锅梁，飞马来到梅花圈，把马匹带住。王虎伸脖子往梅花圈一看，哎呀，我这姓包的长得真带劲，看来张三聘这媳妇算娶着了，无怪乎首相大人如此动心，真找了个好儿妇啊！想到这微微一笑，下面那一女子报上名来，我乃广陵人士，包金花是也。
哦，包金花，本主考要看看你的剑法，你马上把弓箭准备好了啊！不过这剑法可比较难呐，我们放出什么去，你得射什么，必须三箭三中，听懂了吗？
是，
这玩意儿还真难。因为什么呢？不是设计死靶，要死靶子头前立点东西，建设红心，建设金钱眼，建设这建设那都好办。这玩意儿设活东西，他放出什么你设什么，事先人家都准备好了。这个口袋里头装着不少鸽子，这鸽子闷的恨不能飞出来。一看鲍金花把弓箭都准备好了，王虎吩咐，来呀、啊、放补鸽。
是，
一只白色补鸽展翅摇铃飞向天空。鲍金花眼睛得好使，心说虽然是假的，我也不能当众丢丑啊，这才拧弓搭箭，当众献绝技。